好，还是感谢干爹永丰。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可以办永丰 Sport 卡，然后还有一些很棒的优惠。那大家办了没？如果大家没办的话，底下资讯栏可以看，然后可以赶快去申办。你已经办了永丰 Sport 卡的人，你现在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 下载之后完成任务就可以帮观众来一听被抖那一趴。谢谢永丰大干爹。
嗨嗨嗨！欢迎回到观众来听，每周一例准时上线。这礼拜很难过的事情很多啦，很沉重，又是沉重的事情。
我看你要铺陈铺多久？
每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算是很多人来，就是慰问一下我们，到底要讲这一段要怎么讲，会关心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对于这种事件，然后会有什么抱持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大多数来问我们会怎么样看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的人，都是想要来骂我们的。
你说球迷？
对，而且我觉得有媒体可能也是，所以可能就是要找没事大做文章这样。但我觉得两个职安联盟都开季了。那当然 SBL 还没嘛，那在这个时间点爆出这样的事情齁，就是还是会让人家比较难过一点。对，第一个难过的点当然是说，在自己最心爱的这个篮球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当然不止一人嘛，然后是团体作战嘛。这个
意外吗？
我很意外，我很意外团体作战。你说单兵我觉得很多机会是可以渗透进来，但是这个单兵居然可以协调到整个团体去作战，这个东西让我真的很意外，
就很难想象。就是，但是每次只要职业运动出这种事情，好像都是团体作战。
就是团体作战这个东西，当然说属于是重大违纪嘛。你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最爱的篮球环境，然后现在又好不容易又这么好，我们以前也经历过那个低迷低谷的时候。好不容易现在这么不错，然后现在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尤其是团体作战，我会真的觉得其实蛮难过的。这个里面的原因到底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去好好的去探讨，为什么这个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底下，然后居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啦？
没有，他们环境又不好，
他们环境不好。但其实老实讲，如果说你有去看看他们的薪资的话，其实我老实讲，其实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了。因为我相信以我龙给出来的薪资是还不错的哦。
就是你龙应该算是这四支还留在 SBL 球队里面相对待遇比较好跟比较稳定的嘛，
而且也比较接近职业队。我老实讲，真的是这样。因为以前在 SBL 的时候，我龙都给的薪资其实都是不错的，相对其他队来讲，其实他薪资都是蛮漂亮的，而且都蛮尊重职业运动员的，所以不只是本薪，然后还有奖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奥秘，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不会去讲到太多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后人有更多的警惕啊，就是。你已经看到前人是这样的状况，而且我自己老实讲，我觉得必须要给更重的惩罚，而且即便是这里面有我们自己很好的朋友也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也需要给他当头棒喝啦，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即便你是不小心卷入，然后也不要讲说啊，你有没有配合或是有没有参与过程当中你就是犯法了，所以我觉得很痛心啊，我觉得很痛心啊。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说痛心啊，我觉得就是做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嘛，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然后至于你刚刚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怎么样，但我觉得讲难听一点，这个你最后还是不管你是放了还是赌了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最后那个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手上嘛。那玉龙也是有一些球员 全身而退嘛，
对
对，没事嘛，边缘也有边缘的好处嘛，
对
对啊，那我觉得球员自己要检讨吧，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这有什么好说的，
洁身自爱最重要啦、我觉得开头用这个东西来开头，当然所有的听众们也会觉得蛮沉重的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听我们聊更多，我们偏不要。
哎、我好奇问你哦，刚刚这个在节目有问过威哥吗？是问教练的观点吗？
对，
我个人觉得就是以篮球队这种团体活动跟团体生活，你那些这个没有涉案的球员，我们就姑且以今天我们知道的状况是，就可能还是有四五个球员没有涉案嘛，
对，
他们不知情吗？
我觉得知情。
你觉得知情？
我觉得知情。
嗯，
不会不知情。
你的知情是指说我们因为私下我们的关系，我之前还说，比如说场上看到这些东西，觉得怪怪的。
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就球员一定会有感觉嘛，
一定会有。
对对，因为刚刚威哥也说，他在假如他设身处地着想，就是他假如是教练的话，可能当下会投注在比赛中，或者也不会想那么多嘛，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干要干那个球员都来不及了嘛，说我操他妈这个干你也可以拖到二十四秒拖完，
对
对不对？
或是或是时间都到了，然后你还要硬要出手，
对，
通常都会问、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之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都知道了，不管是私底下的感情呢、然后知道说你在搞什么鬼，还是说你没有跟我讲，但是我看你的行为举止举动。或是选择性，那就会觉得哎、怪怪的，是不是有做些什么奇怪的事？我觉得球员一定都知道，多多少少一定都知道，但是就是你要不要去当那个吹哨者嘛？对啊，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干预到球队，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到不对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管是谁都必须当这个吹哨者了。
对，
我觉得都必须了，因为这个是你最爱的工作，这是你最爱的，除非整个联盟都在做这件事，只有你没做，那就是你就是怪嘛，除非嘛但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必须要当吹哨者，你只要发现不对劲，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义务跟责任。所以我因为至少以我待过的球队，我目前所有待过的球队，我都没有，都我的球队里面都没有任何我有太多有这种状况的人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算蛮幸运的，所以就是没有遇到这种团体作战，所以我不知道说剩下在其他就是没有涉案到的那些其他球员，我很难想象他们的心情作何感想啊，就是尤其是看到报道，因为现在那个新闻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现在的心情是如何。我有看到几个球员有发一些现实动态，是很难过，然后很怎么样，很黑暗，很低潮。我剩下几个球员，我不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团体作战这件事。
对啊，因为我觉得，而且对不对？这个网友又整理一下，是这算什么？双 MVP
对
涉案嘛？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什么啊，不管你说人家的板凳球员还怎么样，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就看着也觉得，就以现在公布就是新闻媒体公布的资料，是还有什么就是哎你都不用配合，然后他每一场有5000块，这个算加菜金
封口费嘛，
对对对，哦，但这个是已经算是被抓了，不是封口费，不然你没被抓你不会这件事情不会出来嘛，
对
对不对？然后还有你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工会也接到一些这个请求支援啊，说
目前还没接到啦，
还没接到，
还没接到，因为是目前是有听到，就是因为我这边的状态是大家知道我在工会是监事，所以蛮多人是目前是有透过我的关系先询问一下说，我这边会不会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些帮助？那我当然是说，如果是站在工会的立场上面，那当然要帮助，一定要帮啊，那我会帮你转介到工会的律师里面，那你们去自己去协调。那当然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加入工会嘛，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球员现在目前涉案，大部分球员都是没有加入球员工会。那你就可能就比较不会享有到就是目前有缴会费的一些会员该有的一些福利，比如说第一个小时咨询是免费，还是说未来的律师 出庭的话，哎、欸、的优惠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你可能只能就是、嗯、照着一般的收费行情去收费。
嗯，
那当然还是可以使用我们球员工会里面比较专业、有了解运动法的一些律师，所以我这边是有接收到一些讯息啦，就是目前出事的这些几个人有来做询问。
嗯，
那还是站在球员工会的这个立场底下，不管你犯了什么错，那还是会先去做了解啦。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必然的，一定要啦，要不然球员工会这个比较尴尬的角度，比较尴尬的一些出发点哦，都是我觉得很多球迷们可能也都不太了解的。
嗯，好啦，不要再沉重，我们聊比赛好了。
好，
不然这也没什么，唉，就是可惜也该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虽然说里面有我们的朋友们也都在里面，嗯、但是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但你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就是不要后悔了。
嗯，
那别人也不会觉得
替你后悔。
对啊，真的，这个东西就是做了就做了，那没有什么好，人生就只有一次嘛，没有什么回头机会嘛，除非你就是对不对？可以从头再来的话，大家每个人都从头再来，
要是能从啊，要唱歌了吗？
啊、就没有这回事了嘛、嗯，好不好？所以沉重的事情，还一样放到这边。所以大家很想再听我们多聊的话，我们也不会多聊几句、嗯，因为我们就是只想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放到一边，因为紧接着、嗯、哦，最重要的其实两个主场的开箱，这个球季，
嗯，
两个主场的开幕，一个是新北国王新庄的那个代幕，
嗯，
正式
启用，听说有些地方视野不太好，是行销长，
哦，是吗？我有接到这个反应吗？
听说有些地方有些角度啦，可能就是你，譬如说你的大荧幕的，譬如说可能就是正面或背面那些地方可能都很好，那譬如说可能一些比较斜的地方哈。
哦，他的那个，我觉得啦，我自己在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嗯，像在那个和平馆的那个大荧幕，
嗯，
他的那个倾斜的角度我觉得很棒。
对，
他倾斜的角度我觉得很棒。那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在看到我们这个新庄这个大荧幕在盖起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欸，为什么我们倾斜的那个角度跟富邦的不太一样。
嗯，
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本来有这个困惑，但是我没有想太多，结果真的会造成那个、喔、就是
对啊，
观感不佳，啊、就是观看的那个感受度不佳，哦，会造成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有人在反映，是不是？
有
哦，真的、啊，
嗯，
哦，那可能就是当初设计的
状况。我来帮你监控舆情啊！
哦，这个要，因为我觉得职业运动这个东西最重要。老实讲是这样，
毕竟对不对？花钱买票就是爷
啊，对吧、
啊？
花钱进场看球就是大爷、嗯，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这个必须要监控，因为这当初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哦，这个真的要改，
嗯、
可能现在真的也是不容易耶。
好，我们先从国王聊好了。我印象没记错的话，今年国王是第三年嘛，对不对？
对，第三年
国王前两年是不是开季的状况都不错？
开季的状况
不要说连胜啊，就是开季的时候就几乎就是固定稳稳的卡在前面，还是只有去年？
几乎都是啦，因为、嗯、因为我们第一年也是第一个进季后赛的球队啊，
对，
然后只是因为后面伤兵，所以我们才掉到第四嘛，
对。
所以如果说实在话，我们那时候没有伤病、没有疫情的一些干扰的话、
嗯，
基本上我们也是稳坐第一、啊。
然后去年也是从头
龙头，
所以我好奇第一个问题是齁，今年虽然这个当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因为豪哥哥加入兄弟联手嘛，但是为什么今年我看大家在讨论，球迷在讨论的风向都会是干国会不会太强了？就好像你去年也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
你真的今年有觉得你们有到太强？就我觉得强是一回事，但是大家都在讲说太强，就是说、欸、还有什么好看的，或者说啊谁可以阻挡下国王？就是我觉得才开季才三场，就有在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蛮有趣跟蛮诡异。你自己身处在国王，你怎么看这些讨论？
就像我一开始在其实，在热身赛之前我就讲了嘛。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的时候也做过，我也上了其他节目，我也讲过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今年我觉得今年我们的练球的强度，
嗯，
比过去两年国王队，我是用国王队的标准来看嘛，
嗯， 自己跟自己比。
对，嗯，过去两年，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 Q 跟敏哥还没宣布加盟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目标是进季后赛就好。
嗯，
那直到宣布敏哥跟 Q 加盟之后，他们两个的确也加入了训练。
对，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原本在没有 Q 跟敏哥加入练球的之前，然后跟加入之后 ，before after，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明显的球队是上了一个层级。
嗯，
那个时候的状况已经不是说进季后赛就好，而是要争取冠军。因为不管是以毛总他们来看，还是说以 Phil 他们来看，他们的确觉得加了一个敏哥，加了一个 Q， 那个整个球队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打球嘛，所以他们一定很了解什么样的状况是可以争冠的。
嗯，
所以他看到那个状况，练球的那个强度提升之后，他发现我们是有争冠的本钱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喊的口号是：对，我们要进冠军赛。
嗯，
那当然是因为疫情跟伤兵，所以第一年没有做到进冠军赛。那在第二年加入了旧，
对，
之后，然后在训练平常的训练当中，又发现，然后再加上杨将又变成 Kenny，
嗯，
我们发现那个训练的那个品质，又比第一年同期的第一年在同时期同一个时间点哦，我觉得强度完全是不一样。
嗯，
那第三年。今年在所有完整的球员全部都归位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今年练训练的球员好像20还21个嘛，
嗯，
而且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说你要把他丢到别队是都是可以进轮替轮值的那种能力。今年第三年是大家我觉得那个凝聚力跟那个向心力，再加上就是我们目标就是一致，今年不要跟我废话，我就是要拿冠军的那种训练的态度。比前两年又更强，而且强很多。我没记错，我在热身赛之前我就讲过这段话。
嗯，
那今天大家在讨论的东西是，到底谁能打赢国王？或是说国王真的太强了，强到一个很夸张的境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犯很多不应该犯的错误，只是我们把打篮球这件事情做变得简单。
哎呦，这是我今年的口号吗？变得简单。康哥在受访问也是这样讲的。
Play simple， 就是我觉得把所有事情都是简单化，就是上场就是打篮球，
嗯，
你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就是打篮球，你不要就是还要想着哦，我做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变得比谁谁谁更好？你把这些思维全部都抛在脑后，
嗯，
像哥哥，其实这几场老实讲，他数据不是全队最漂亮的，
嗯，
每一场球都不是。那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我相信他很自责了。我相信他自己也需要让自己的成绩应该是要在球队当领头羊的，各个数据都应该是要在球队是要在前一前二的。可是这几场球赢球，他却不是所有数据都是最领先的那一个，甚至是昨天那场球他还负分，所以他知道他在这支球队里面。打球，他不需要像去年在钢铁人那样，就是哦，全力，然后挺身而出，然后必须要做出太多超出他身体范围以内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今年在国王队，他看到了有很多很能力更好，然后还有一些经验更丰富的球员在聚集在同一个球队的时候，那。必须有更多不应该犯的错误要减少，所以就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都是简单化，
嗯，
而不要就是想得太复杂。你该传你就传吧，你该投你就投吧，你就不要想太多，
嗯，
就不要有那种犹豫的时间。
我这礼拜看两场比赛，我突然有个感觉，这也不是一个新的感觉，就看看豪哥哥啊，就是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是。把你们国王的地板垫得非常高，就是你们很难烂。譬如说，你们去年，我想季赛就好，不要讲季后赛，就是你们真的烂的时候，就是好。譬如说，这个苏伟打铁嘛，
对，
或是 Byron 暴走嘛，
对，
然后或是凯燕有时候外线状况不好的时候，敏哥状况不好的时候，譬如说你们这四个去年得分主力，
对，
只要有两个状况不好，你们可能那场就有点危险，岌岌可危了嘛，
对。
因为你们防守也不是说到 顶尖嘛。
对，
但感觉这些豪哥来，你看，就算你们这两场主场的上半场打得都不是很好，
对，
就算输，哎，也才输一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豪哥他可能，你看豪哥加凯燕加梅内高这三个至少后场那个
防守能力，
对啊。第二个就是感觉豪哥跟譬如说苏伟啊、敏哥啊、Q 啊、Byron 比起来，就是他再怎么烂，我说当天状况再怎么差，他还是可以东摸西摸，还是可以摸个十几分出头，就是不会
差太多。
对，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你们好像想不太到，虽然这样讲也是有的，就好像想不太到你们会有可能全队进攻宕机。我记得你们之前好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打领航员在桃园，天气很冷，然后干你们整场只得七十几分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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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感觉豪哥来之后好像就也不太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你觉得是这样吗？
反而我觉得不是你像你讲的那个状况，反而是应该是说我们今年的防守强度比以往过去两年防守强度提升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今年其实真的在赢球都是在赢球的那个时间点，全部都是快攻，
对，
然后是没有人是一打零二打零那种，因为就是超球快攻上来，
对，
所以我们在赢球的那段时间是我们靠我们的防守压迫，然后跟上很多的身体强度去赚取我们的快攻得分，去多打少。所以其实我们在赢球的时候基本上那段时间的防守的专注度就是比任何一节都高，而且都用力，所以哥哥的十几分我觉得基本上那个就是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最最最最地板的，
对啊对啊，
的分数啦，所以你要说他爆发了可能一场球可以三四十分，但是我觉得他最地板就是十几分，因为他都是上篮，
对，
一直在上篮，他一直不断的在多打少上篮，所以就是我们不是说把每一个球都守到24秒他们出不了手，不是，我们是在前场我们所有的后卫在压迫他们的后卫的时候，他们在传球的时候造成他们的误判，或是他们的不注意，我们去抄球然后而去打快攻反击，所以其实我们在赢球的时候都是靠防守的转换。所以其实上半场，我觉得这几场、这三场，光这三场啊，在上半场比数没有拉开的状况底下，其实都是我觉得一开始他们都在拼进攻，就是哦你攻我也攻，那你攻吗？好，我还是在攻，所以就变成防守这个比较疏忽了、所以我觉得是状况是出在防守，上面我们这一年的防守。跟前两年的防守是完全，我觉得是两个球队，真的是两个球队。就是以往我看到，因为其实以前那个 Ryan 在刚来球队的时候，前两年
不防守了，不是吗？
因为都是交给助理教练
啊，
在安排，
所以现在臭呆哥
不是，就是因为过去每一年都是，比如说一个教练负责两队
啊，
一个教练负责两队，所以就是你可能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可是就算开会的时候你达成统一的共识，可是每一个人还是有每一个人习惯或是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一致性一致化。然后但今年的防守就是 Ryan 他自己
下海操刀下海，
对，他自己一个人在做，所以变得就是很简单的啦。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很简单，我们大概知道原则在哪里，因为过去两年是。老实讲，其实很多很多的针对性防守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原则，那个原则性会变得很让我们球员有很多 confuse 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乱，就是别人还没乱之前，我们自己就会先乱，就是到底要这个还是要那个，我们到底要怎样？所以就变得有时候主帅在想我要做这个的时候。那但是你在做 scouting 的那个副帅，他可能又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就会变得很多时候会有混乱的时间点。然后所以去年我记得前两年一直在讲说，哦，当我们在 scramble 的时候，哦，应该要怎么样守，应该怎么样，最常讲的是这个，那所以我那时候我每次听他们在那边讲，那我干脆我前面都不要听，我只要听最后我们 scramble 的时候要怎么守，因为我才知道那个才叫做原则。那个 scramble 的时候才是最最原则的时候，所以今年就没有这个 scramble 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怎么样 五个人把这颗球守好，
嗯，
然后而且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只有一个人讲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就变得很原则很简单啊，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哎、欸、搞哎、欸、五个人上场，然后有五个不一样的想法，
嗯，
反而是就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去协防，怎么样去补位，
嗯，
然后怎么样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变成我觉得今年就是对。比较有经验的国王队，因为老实讲年纪都蛮大的啦。对比较有经验的国王队来讲，这样的防守模式是可以让国王很轻松赢球的。
好，工商时间，我们现在观众拿来听，好不好？跟 WK 有一个限时活动 ，WK 是一个台湾沐浴乳跟洗发精的一个厂商，那他在之前有寄给我用了洗发精跟沐浴乳。我跟你讲，超级香，尤其是我在球场，好不好？我现在要把它丢在我们新庄城堡里面，那大家也都一直跟我抢着用，因为我洗完真的超香的。我老实讲，真的很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点资讯栏有一些连结，你可以点进去购买。所以有喜欢我们的或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好不好去看一下 WK， 那或是你最近有在缺洗发精的或是缺沐浴了，也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香，真心推荐。
好啦，那剩下几队，我觉得这礼拜是你们先工程师开箱嘛，然后领航员开箱嘛，
对，
陆续聊一下好了。你觉得工程师跟你赛前想的差不多状况吗？
差不多状况，我觉得你看是在热赛打完的时候，我说一定会换洋将嘛。
对，哎、欸，但伊凡到底好不好？我觉得他有时候好，有时候又很雷。
应该是说。我觉得，
他
还是继续做颠覆以往工程师没有做过的选择之一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球队球风的球员啊，
嗯、
就是伊凡以伊凡来讲的话，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洋将是克拉，受伤
没打吗？
没打、
嗯，
我觉得很可惜。那个应该是他们现在今年最符合工程师。打法的一个洋将，
所以打不了博智的欧师傅才会上场。
我也讲了，他应该是也有机会，对，就是被考虑一下的球员，这是考虑名单了、啊。
中华航空，
对不 对？对，就看是要中华航空呢，还是长荣呢？对不 对？就是考，
就他热身赛不是外线为主吗？为什么一到例行赛就全部变 low pro 啊？
但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可能是脚有受伤。
但
是
严格说，他顶脖子那几个其实有顶进去，但他没有
放
进，
因为我在想，可能是开赛状况还没找到
，OK，
怎么样？
怎样？可以再观察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对洋将打本土来讲，这不能当借口啊。洋将打本土，你基本上就是 90% 以上的成功率啊，你这个不能当借口。所以我觉得工程师还有一段路在走啊，而且也听说他们的确也都在一直在寻觅。其他人选嘛、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还有一段路走啦、
嗯、
可是亮点来了，
嗯，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洋将的选择配置，就是彻底解放高国豪嘛。
对，
这基本上没话可说嘛。我觉得高国豪打得非常棒，
嗯，
非常非常棒，就是 NBA 水准。
对，
我觉得 NBA 水准，真的 NBA 水准，就是不管他在做所有的运球。还有在做任何的进攻选择，快很准。
嗯，
我觉得就是快很准。老实讲，他那一场球，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拖泥带水，那一场球看得非常舒服。
我觉得他就假如说他的外线真的是像第一场球这样，他真的是上升了一个档次了。
对，真的，我觉得 NBA 水准那一场是真的有 NBA 水准。所以如果说要把他丢出去 try out 的话，把那场球拜托
剪成 highlight，
剪成 highlight。我跟你讲。NBA 水准那一场真的 NBA 水准，不用说，高国豪那一场可以说是打脸一票算名了，
而且守他的都算是大锁嘛，
对，都是大锁，
有 Manigal 有凯燕嘛，
对，
苏豪有时候也去守一守嘛，
对，还有苏维也有去守，所以基本上我跟你讲，你可以在这几个面前得到这种分数，
嗯，
快30分嘛，
你看看对面的，不是对面同队对面的艾夫伯。
对，
就大概知道状况了嘛。
对，十几分，
嗯
欸、你看艾布伯处理不了，他都处理掉了，
嗯、
全部都处理掉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那一场，我觉得这样的洋将配置，
嗯，
你说，哎、欸，艾布伯会不会抢了国豪的球头呢？答案是 没有抢不走，
对，
抢、
不走，抢
不走。那国豪还是一样，在封城这个地方，还是他的球队。
对，套你刚才那句话讲，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聊到四节八人次跟登陆三个洋将嘛。
对，
其实你本土打了好球，还是打不走，像高国豪或是等等，可能还要留林俊杰。对啊，凯燕球也是拿不走嘛。
就
对啊，
哥哥，
嗯，好啦，那第二队领航员，
领航员我觉得蛮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我觉得，我先讲我感觉好了。上半场比分很接近嘛，
对，
他们基本上第一节都他们在领先嘛，
对，
你们后面慢慢追回来。那时候我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是，虽然领航员领先，但是你要说他们打得好，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就是感觉就是塔克啊，然后那个投篮斜，对对，斜斜的投篮一直进的那个，就是感觉哦，他们手感好啊，领先。然后你看下半场就是。好像还是有点看不太懂他们在打什么。
我觉得反而不会、
是吗？
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做对他们的那个 scout 的时候，虽然说时间很短啦、只有看过一次影片，然后演练过一两次而已、但我觉得他们那一场其实我觉得打的东西是还蛮，我觉得还蛮 OK 啦，就是该投就投。啊，谁该打就打，而且我主体很明确，就是
太明确了，
就是干爆国王篮下，
嗯，
就是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主体，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围绕上半场的围绕的这个地方在做攻击、那我们下半场是因为我们防守已经是完全布阵布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相对来说要再继续硬打篮下，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困难啊，所以就变成他们开始在往外线。开始去做发展的时候，你其实摊开数据面来讲，他们的两分也是50%以上啊。
对，
三分线是40%多哎、他们三分线是40%多以上、基本上这种数据基本上就是赢球的数据，然后再摊开他得分，他是110几分嘛？
对啊，
对嘛，110几，我没记错的话嘛，110几分。哎、这种数据基本上你不要看到国王队这种数据，基本上打其他队都是赢球的啦。你三分线40几%，两分球50几%，然后失误控制在20个底下，我觉得基本上你分数又攻到110几分去，老实讲，你知道这要怎么输？只是不好意思，你遇到国王队。
我觉得我的意思应该是说，领航员你想看到的东西都没看到吗？
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我之前很常在讲，多一个塔克老师，球队不一样。
对，没错，
就是因为一个球员的出现，你就是会改变那个球赛的内容跟球赛的一些化学效应，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多一个 Tucker 老师那个球队就是不一样，所以之前他一直没有开箱 Tucker 老师，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藏嘛，一样在藏嘛，那藏了之后 Tucker 老师一样是可以释放出比如说密克斯在热身赛的时候、在梦想联动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到底在干嘛吗、你释放他了，那沃许本虽然说没有爆发性的得分，可是我觉得他从板凳出发，甚至说从第六人出发，或是说当一个不一样的阵容的那个 leader 的时候，我觉得也顺便也是把他的空间也是打开来了，而且反而我觉得在沃许本上面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球都被他给吃走了嘛，
对，
所以。我反而觉得他可以轻轻松松打，
但你看相对来说，就譬如说六九啊、正牙啊、部长啊，对不对？好像就有点消，林正根本就没打嘛。
对，完全没
打。对啊，对啊，对啊。
我那天打完的时候，我是有跟那个俊翔就是聊一下啦，我就说，怎么上这么少？有受伤吗？他说没有受伤。然后我说好啦，就是也是球权也是被老师拿走了嘛。我说可能。就是要再适应一下啦，就是这个空间可能就是上你在上场的时候可能要更有侵略性一点，就是我们的白话文是说你要更毒一点。
我看了一下哦，林正 DNP 嘛，
对，
热身赛打不错的乔楚瑜
DNP,
乔神也 DNP 嘛，
对，
达佑 DNP,
对，
然后我看一下张镇雅上2分50秒，
对，没出手。
卢俊祥、上19分钟45秒，
对，
宜翔受伤上21分钟，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不能说尴尬吧，就当然希望，其实你现我觉得你刚才讲有点是对，就是领航员其实昨天的内容你可能打其他队都是赢球的嘛 ,113 分。我可能要去查一下记录，看领航员算是得113分。
什么时候？
对啊，但还是说你觉得这种可以慢慢找到平衡？
我觉得
还是很难的、
啊。我觉得有 Tag 老师基本上找不到平衡，因为球权
就
在他手上啊，
宇宙的核心。
对啊，所以你看他在哪一队都是一样啊。你看
就他好像也是保底，我觉得他保底是二十几，因为他就算手感不好，也是会硬弄，一直弄。对
啊，他因为很少像第一季的时候中线把他守到只有得三分那种、很少啦，可能就是二十场里面出现个一场而已、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保底，就是我觉得差不多就二十分，因为他上场时间够长，
嗯，
所以你看像他在梦想家的时候，你说那支球队不是他可的球队吗？基本上就是 啊，就是每一支球队都只想要怎么样。防住他可吗、好，那你在想说，欸，他到那个，他那一年到那个、
太阳，
他是不是还有在钢铁人过？
钢铁打几场？欸，
对，那你看他在钢铁人的时候，欸，那时候可能是因为球队的编制，欸，发现如果说再让他可待在球队的话，
又伟
可能，欸，他们想要选进来的培养的人才，可能就会，欸，发现可能状况会，欸，会比较
摸不到球。
对，所以他们也是当机立断啊。那就是你要保 Tucker 还是要保未来的本土？他们选择钢铁人选择保未来的本土，所以Tucker老师就哎离队了。那他去了台中太阳，虽然是从替补出发，可是很明显啊，还是以他为主体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能取得什么样的平衡吗？我觉得取得不了啊。你看钢铁人就是当机立断，你要选 Tucker 还是选右伟？他选右尾，所以就把他放掉了。那你说要怎么样选取得平衡？你要小白，还是要塔克吗？
小白上12分钟，
对，还是说你要俊翔要塔克吗？这东西你说要怎么平衡？我觉得平衡不了，因为塔克就是他的球风就是那样，你也不能逼他要去改变。他的球风，如果你逼他去改变，那就不是他啦。那球迷进场，我就是想要看老师上课嘛，我也想要被老师上课嘛，所以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是这个。所以你说要取得平衡的话，我觉得你就是领航员的这个布局就是有取有舍啦。
对
啦，你拿了一个东西，你就要放下一个东西啦，所以我觉得没有平衡。
而且我觉得他们昨天很妙，昨天另外一个是看那个比分表嘛，丁丁一打了35分钟嘛，
对，
快36分钟嘛，然后这算一来也是呼应你讲，就是说他们摆明就是要把你们进去打爆嘛，
对，
然后所以放了丁丁啊，又放了密克斯啊，还有阿本嘛，轮流上来三个，等于同时你知道场上同时有两只柱子在里面跟你们耗嘛。然后他这意思是不是也是跟大家讲说，这之前这个外线不足的事情就让塔克一个人解决了？
的确是啊，很明显啊。还不够明显吗？都只有他在干欸。所以我自己觉得他那一天的三分状况也是手感也是非常好啦。
对啊，
而且都是
投进六颗，六成。
对，基本上都不是太好的机会，而且都是运球行进间，很多都是运球行进间，所以
飘的，
对，很飘的那一种，就是投进很帅的那一种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多，就是像可能一开始领航员在练的那些那些跑位的东西，就是一开始我们就在有在讲嘛，说可能领航员是在练在培养战术的素养哦，就是这一场比赛很明显，只要有塔克在的时候，就是没有战术的 run， 你就没有 run 任何战术，就是塔克一个人开始丢喊了一个战术之后，把球丢出去，他就要想办法把球接回来了，他就要开始
就是球迷原迷们也不用这个乘客们也不用担心什么啊。之前的状况一直 handle 不来 ，handle 去 handle
了，
不会
了，不会
了，
没有这种事，
没
事了，没事。我跟你讲，塔克来解决你们所有的疑惑，他就是那一把钥匙。
好，
他有 卡肿的要死，
好好好，
所以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可以在不对的时间出手，
嗯，
没有问题，因为他投了进。
好了，最后一个来聊那个也是频道之友嘛，你的好友，
对，
老鬼嘛，
对，
三十，他几岁？37岁，
37、38，
37、38，30分嘛，
对，
哇，他那场真的，而且我觉得那场看一看，我忘记那场主播是谁了，欸，他们是打梦想家的话，所以哦，有可能是奎哥跟威哥嘛，
对。
我问你主播的球评讲，他说：“哇，你看现在钢铁人这样，两个洋将，哎，这个三个洋将上两个嘛，不管，然后只要两个洋将打得还 OK， 本土有一个可以给你弄个20分以上，哇，这球赛好像就很好赢了。”
对，
他那天男模就是扮演了这个角色嘛，还不止给你20分，再多送你10分。
对，我自己觉得，那场比赛，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铁米嘛。
对。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说嘛，就是铁米就是他们那个球队最重要的进攻主轴。
对，
那他只要攻，基本上梦想家一票人都要去协防了，而且他是打后卫。
对，而且他那天就是
打后卫，
感觉也是打疯了，就是三分线我运，
对啊，
直接拔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耗费到很多的防守轮转，然后你再加上铁米那么烫的时候。你不去帮忙，那你就是要让铁米一直干，一直干，然后你干到后面，其实他们篮下后面连那个比克嘛，
对，
上来其实都有一点建树了，所以
被骂醒了。
对，所以老实讲，铁米有没有打对阵容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立竿见影的一个角色啦，他只要有打阵容的空间，就是被制造的非常非常完美，而且。正如加上，我觉得每次去守他的人都是
比他矮半个头，
对，什么阿吉啦，每次走过去，我都是看到阿吉站在那边，然后正如连看连想都不想，手举起来就是投，你根本遮不到他，所以就是变得你在做很多的防守协防轮转的时候，你到最后轮转出去守，全部都是小个子，
对，
正如根本不理你啊，然后正如都是永远都是站在 corner 跟45度两个地方，
对，
他就是永远就是这两个点在上下游移，我只要站在这个地方，铁米去破坏，破坏完之后分出来，或是说阿瑶去破坏，破坏之后分出来，哎，30分就这样子创造出来了，很简单，他一样也打得很简单，跟新北国王一样，简单，你是
球来就投，
对，就是很简单，所以我觉得钢铁人在上一站的失利之后，我觉得我们也讲过嘛，寇秋的带兵，我就根本不用担心，雄心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就是一个治军非常严谨的一个教练。虽然说很爱讲一些哦一些金句，
高雄打得很高雄，
对，很爱讲一些金句，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练，所以在上一场的失利之后，马上就调整回来了。进攻主轴，因为最重要的人回来了，所以进攻一定有一些变化。但是防守从上一场的区域，哎，变成。盯人了，那我觉得在很多的一些转换，我觉得寇秋一定也跟很多很有经验的球员去沟通，所以可能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那一场赢球我觉得不是偶然，我觉得之后会是常态。
其实就像我们第一上一期上礼拜我们录那个默默的观众来看一样，我就是这个寇秋执教经验也是很好嘛，很会抓啦，
对，
这种该赢的，该赢的
一定
要
全力、啊、
要拼的，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只会一直看到高雄，
很高雄
一起直播钢铁人打得很高雄，然后会哦赢球会变得很常态。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球迷们会很常看到的事情。
好啦，结束了。
好，那当然，其实这礼拜开箱了，上礼拜。开幕周还没开箱的几支球队，那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打得还蛮不错的，尤其是上礼拜输球的，或是说这礼拜还没有出现还没亮过相的球队，其实也都打得还蛮好的，那在准备那么长的赛季里面，终于好不好，各位篮球迷们，篮球季又回来了，所以好不好，观众哪一看，观众哪一听，努力，你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起来好不好，那如果说你要加入会员一样，观众哪一听，赞助会员150块。那观众哪一看，100块、200块、900块。桃学威龙是200块啦，没记错的话，是吧？
对。
我跟你讲，各位，你各位，篮球季回来了，进场看球， 好不好？就这样，明天见，
拜拜。